天父啊，这一段的经文比较罕见，使我们思想到我们的神不仅是仁爱的主，而且是公义的王。我们要常常来歌颂你的慈爱，但是主啊，别让我们忘掉了，我们要来歌颂你的公义。我们要祷告，求主使我们的国度，使教会将你的公义高举。巴不得今天这段的信息能够激励教会，让我们知道如何叫我们的神在公义的上面，在公义的高举上也得到荣耀。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的名，阿们。诗篇诗篇第三到七篇这个段落，那我们通常读诗篇开头的时候，第一章第二章我们会读，然后我们就到第八章会把这一段给跳过去了。其实这一段非常非常的精彩啊！过去这两年我有机会，包括来到你们教会讲，我都有机会讲这些诗篇啊。那这篇诗篇很多学者把它定位为个人性的哀歌。那的确来说，这个诗篇里面开头的时候大卫就在向神唱出他的哀歌。为什么？因为他说敌人像狮子要来撕裂我，他们要对付我，甚至我要归于尘土了，很危险嘛。他们掘了坑要把我坑掉等等。他在生死危机之中是个人的哀歌。但是你如果全篇诗篇一共十七节都读完的话呢，你就会同意Dr. Van Gameren 他所讲的。他说这篇诗篇呢，你很难定型他的文学类型。为什么呢？他有哀歌有誓言，有歌颂耶和华的王权，也有感谢等等他是个变成一个综合性的。但我们这样读下去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大卫在这个祷告里面他一种气概。他说当我自省了以后，我是正直的，我是纯正的，那么敌人虽有千万，那我也不害怕就像我们从前孟子里面所读到的，自反而说虽千万人无往矣这很重要的。一个人能够常常自省自己是正直的、公义的，那么你面对很多压力的时候，不论在什么场合，就你能够迎向前去这首诗歌它的歌题呢说它是琉璃歌那么琉璃歌当然这是一个翻译它这个出现两次，还有一次出现在哈巴谷书那琉璃歌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现在从这个诗歌的内容来看的话，因为我刚才说这个诗歌跟很多圣经的经文不太一样呢，在这里说他在这里呢，他所强调他所面对的是神的公义比如说亚伯拉罕他面临神要毁灭索多玛神告诉他说我要去毁灭索多玛，你神说你是我的朋友这我的心事我要跟你说对不对？所以神就告诉他说我要去毁灭索多玛，因为索多玛的罪恶深闻于我，我要去看一看。当然到了最后就是把索多玛摧毁。那亚伯拉罕这个时候就起来怎么样为索多玛代祷。你若是亚伯拉罕你会怎么代祷主我们求你思想你是仁爱的神，你是蛮有慈爱蛮有怜悯，求你怜悯索多玛吧，因为索多玛里面有很多的小孩左手右手都分不清那求主你多多考虑，因着你的慈爱怜悯，你是不是能够放过他们那换句话说应该诉求神的慈爱去祷告。亚伯拉罕厉害他来到神面前，他说神你看这是圣经上的话，创世纪十八章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我觉得耶和华神要听到这个亚伯拉罕一祷告的时候，嘿， 这个祷告奇怪，难道我今天要去毁灭索多玛，还有人跟我说我这样做是不公义的？当然他在神面前就祷告，那说神当然是公义的神啊，那就说假如这个城里面50个义人你毁灭吧，神说我不毁灭，所以他就讨价还价，一直到说50 45 40 30 20 10，好像到最后祷告到10，到了最后这个城里面几个义人啊，其实只有一个，就是他的侄儿罗德，而且这个罗德还不是一个彻头彻尾义人啊，他只是为他的义心为索多玛伤痛，但是呢他自己是一个半天半地的人，他也不是一个完全的得胜者。虽然是如此吧，当亚伯拉罕就着神的公义来祷告的时候，神也垂听啊，对不对？那我们就不讲那些故事了。我觉得 这首诗篇呢，你去读的时候就有点这个味道，大卫呢他是来到神面前诉求神的公义啊。不论是大卫在这里的祷告，还是哈巴谷他为着犹大国的祷告，都有一个类似，他们唱的都是流离歌，他们都是为自己的国家求好处，求复兴，求公义。所以这首诗啊的诗题很重要，他说大卫指的便雅悯古时的话，像耶和华唱的流离歌。古时是谁啊？圣经上没有告诉我们，只说他是便雅悯人。这个便雅悯人在这里可能是有点敏感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大卫写这些诗的时候是处在一个亚沙龙叛变的前后，虽然亚沙龙叛变已经平叛了，但是整个国家呢局势不稳定。你去读撒母耳记下18章已经评判了，到了第19章呢，我们看到犹大连他自己本族的犹大人呢都是涣散的，然后有两个便雅悯人，一个是示每，一个是洗巴，在那边搞三搞四的，在那边做小动作啊，是前场的危机。不过对整个国家来说，最具有搅乱性的呢，就是便雅悯人示巴他所带领的叛乱，那个时候还有人在叛乱呢，他把他儿子亚沙龙打败了，但是还有别的族群在叛乱，而这叛乱是便雅悯人。因为我们知道便雅悯人他们是所罗门他们这一组的，所以所罗门下去了以后，便雅悯人多多少少总是有不甘心啊。等到大卫这个犹大族人开始软弱了以后呢，他们就会起来，那当然希望他复国，我们只能这样想。好，所以我们看到在亚沙龙叛变之前呢，还有就是他的儿子用各样的贿赂，用各样的奸诈这些都是阴险的招数，在各地去做政治文宣，就诋毁他的父亲大卫这叫做人格谋杀，人格谋杀。亚沙龙叛变这前前后后呢，对整个国家来说，大家 你十个人子里面只要有3个4个人心存不满的话呢，这国家就动荡不安啊。这是一些 我想这是整个诗篇，这个诗篇大卫在这里祷告的时候，他就发觉他的国家很有问题。还有呢，你看没完呢，第19章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犹大族跟以色列众支派之间也产生了不愉快，因为大卫他逃难出去了，他这个出去回不回得来天晓得，他自己也说如果耶和华怜悯我，会使我再回到耶路撒冷敬拜他，所以他自己也不清楚啊。那么当他把亚沙龙的叛变弭平以后，那么犹大族当然是率先表示，哎呀，我们欢迎我们族里的大卫王重新回来坐宝座。那么以色列众支派在前面亚沙龙叛变的时候都是采取观望了，那这个时候大卫回来以后，以色列也要表态啊，那这个时候真叫政治啊。那么因为以色列他们发现犹大 走得比他们快，那么以色列其他支派就骂这个犹大支派，要欢迎大卫回来，我们也要一欢迎啊，怎么都是你们在欢迎啊，两面就搞得非常不愉快。 反正啊，这国家经过大的动乱以后，整个国内啊现在还是不稳定啊。那么在亚撒龙叛变的时候呢，亚玛撒他也背叛了，他背叛以后他就做他儿子那边军方的元帅。当亚撒龙 叛变之后呢，亚玛撒呢他当然他也兵败了，他自己兵败，兵败以后大卫王赦免他。这个大卫王很奇怪，他不但赦免他，而且用他来做，来取代约押做他整个国家的元帅。约押怎么会咽得下这口气啊？他是败军之将，现在他的组织大卫用亚玛撒做元帅， 那我约押算什么呢？我约押还我还帮你出生入死把叛军打败啊，是不是？但你知道大卫很生气，为什么？因为大卫在评判的时候他特别交代他的军部队啊，不可以杀死他的儿子亚撒龙，对不对？那么亚撒龙在骑马经过树林的时候，因为头发太多了掉在树上，马就从上面跑掉了，因此呢他就整个人悬在空中。这个时候他非常的无助，约押看见以后一刀过去就把他刺死了。哇，这件事情大卫，所以这个大卫对这个约押，他们其实他们关系是表兄弟哈，气得不得了。因此他 我想这个都有原因，他把他替换掉。这约押很厉害，约押 你要把我换掉，所以他就找了个机会跟亚玛撒对话的时候一刀把亚玛撒刺死了。因此呢这件事情大卫都吞下去了。所以你会发觉，那么亚玛撒这样不明不白的被刺杀掉了以后呢，就给整个王朝的复兴工作恢复工作平添了很多的困难。所以大卫在这诗篇 第七篇呢，3、4、5、6都是讲他在亚撒龙叛变时候的心情。到了第七呢，他最后是讲到这个、他的国度要恢复秩序的时候，怎么叫动乱，他祷告神让神的公义能够重新在国度里面得到尊崇。这是他在这里所唱的流离歌。第一节第二节呢，这个他说求神不要在怒中责备我第一节第二节，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投靠你，求你救我脱离这一切追赶我的人，将我救拔出来，恐怕他们像狮子一样撕裂我，甚至撕碎，无人搭救。我方才讲过3到7是一组诗篇，这组诗篇呢他的整个的背景就是他的儿子亚撒龙叛变，前前后后我们在撒母耳记读到是史官的记载。那么在这段诗篇里面，我们看到大卫他心中的心灵故事，这都是他向耶和华所唱的诗歌。Dr. Van Gemeren 他说他这组诗篇我们看到是从秩序到失去秩序 Order, Disorder, Reorder 从秩序到失去秩序到恢复秩序。那么到了最后这篇第七篇呢，当然是讲到恢复秩序，是大卫为着神的国度的恢复所做的努力和祷告。那么我们明白了这整个大的格局以后，帮助我们这篇诗到底在说什么，应该是这样的，这是一个他的思路。1到2节他投靠主的祷告。那么第17节呢，他是赞美主的公义。3到5节呢，他在主面前说，主啊，我是公义的，我是纯正的，誓言我自己的无辜。14到16节呢，他是讲到那有罪的人就要受了审判。换句话说，3到5节，我如果是无辜，我不应该受审判，我如果是无辜，我不应该遇到这么多仇敌来 攻击我哈，这样。那么六到十三节讲到神公义的审判，所以这种格局 A B C B A 啊，那么它的主题就是中间的 pivotal， 中间的枢纽转折点。说整篇诗篇呢是讲到神公义的审判。在这篇诗篇结尾的时候，我们会诧异哈，那这个到了第七篇啊，这系列第七篇，大卫是向神的公义来诉求。我不知道信主这么多年，你有没有像这个在神面前为自己的公义诉求？比如说主啊，实在是冤枉啊，同工会的时候有同工控诉我、诬告我。我实在冤枉，有没有这样的祷告过啊？那我们通常我们来说不会这样祷告，我们要属灵一点，对不对？那别人要这样误会，我们就要背十字架。他说啊，我今天是很难过，但是我的这个教会的同工这样误会我，主我愿意背十字架。我们都会，我们觉得好像应该这样做。哎，但我告诉你，可以从诗篇学习了。你如果是自反而说千万人无往矣，要主啊。所以你会看大卫在这里哈，三到五节，他就开始诉说自己，他在前面讲到哈，他讲他自己的公义跟纯正啊，他真会祷告，他实在是会祷告。三到五节，他那个诉求自己的那种光景哈，所以耶和华，因此结尾了三到五节，他诉求自己的无辜之后，到了第八节，他说耶和华。他这个动词呢是判断啊，求你判断，这个耶和华，我们把那个中间的肢解都拿掉。耶和华求你判断，耶和华求你审判。审判什么呢？审判我，对象就是我。怎么审判呢？按照我的公义，按照我心中的纯正，你审判我啊，这样。那当你在主面前就自反而说自己检讨是公义纯正的话，你求主审判，但求主审判完以后，回过头来就主啊，我的 case 你审判完了，现在呢，我把我们众同工们的光景都带到你面前，求你照着你的公义，一个一个来审判我们。哇，我想我们很少这样祷告，我们几乎不会这样祷告，但是大卫在这里他却是这样祷告。所以我觉得这个整篇诗呢，我们方讲过，这整篇诗它的背景是在亚撒龙叛变前后，因为神要建造他的国度，从有了秩序，失去了秩序，现在到恢复秩序。如果到了恢复秩序的时候，非常重要一点就是这些不公义、不公平、罪恶这些因素都要从他的国度中间一个一个的对付掉啊。这是大卫他在这篇诗篇，我们注意大卫在神面前诉求，求神按照他的公义来施行审判，这是他的基调啊。大卫很清楚知道，以往他的失败，神就管教他。因此呢，在亚撒龙叛变一爆发的时候，我们在诗篇第三篇、第四篇、第五篇、第六篇，我告诉你，这四篇我们都看到八十八事件的阴影。因为八十八事件，神就讲过说，你的家要有动乱啊，动荡不安啊。所以你看，当他逃难的时候，那个四美真是胆大妄为啊。大卫在这个逃难的路上，四美一个人就在旁边啊，单挑啊，就咒骂大卫，拿灰土去扬他。大卫当然听到了，这是很羞辱的一件事情。王啊，原来是以色列国家的国王啊，现在逃难的时候，居然被自己的国民四美，他是便雅悯支派的哈，咒骂。那么他旁边的将军亚比塞就很气不过，他主啊。他主子啊，让我去把这个人宰掉，他实在太过分了。但是大卫拦阻，为什么？大卫说由他咒骂吧，因为是耶和华吩咐他的，耶和华叫四美来骂我的，我不对，我过去不对， 那我儿子背叛我是我儿子不对，可是我儿子是为过背叛我是因为我在八十八事件我曾经失败，让神有一个机会，他要来管教我，来教训我啊，让他骂吧。十二节很好，他说或许耶和华看到我遭难，为着我今日这被人咒骂了，就施恩于我，就说神说哎呀，骂也骂够了，管教管教够了，够了够了，那我现在就收手吧。那所以让示梅多骂一点，不要少骂，多骂一点，骂越多越好，让我能够早日脱离耶华给我的管教，是这个意思。哇，大卫这个人真是厉害 啊他知道在受管教的时候他该怎么他在神面前该怎么做，而且他当时对那个祭司撒都很忠心啊。他看到大卫逃难的时候，撒都呢就把约柜抬出来要跟着大卫跑啊。大卫就对撒都说，你把约柜抬回去，我自己行得不正，我今天要逃难，我不能够累到我的神耶和华不能累到约柜，所以他叫祭司把约柜抬回去。他下面这句话很好，我若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和他居所。如果神他不施恩，神刻意的要把我管教到底的话，我也认了啊，那换句话我就回不来了。但是神若施恩，我要再回来见约柜啊。这是所以你会发觉他在神管教他的时候，他很快的就柔软下来，顺服下来。这大卫人生的逆转胜了，彼得最懂了。彼得是个被神管教的人了，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但我们人人都喜欢升高啊，那升高不升高也是在神的恩典嘛，对不对？他说现在呢，现在我们碰到了逆境，我们就要自卑下来。哇，现在全世界这个非常红的一家公司是台积电。那你们注意到台积电这公司它四个字母，台湾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er Company， 对不对？TSM 什么？TSMC 对，大写小写啊，大声一点，大写，你下回注意看是大写小写，大写小写，你们看常常看到这个广告它的那个画面呢，小写小写。张忠谋说我们呢谨小慎微，不要搞得太大，不要搞得太大。你看现在 Trump 就看上了嘛。Trump， 你看我是觉得台湾的总统实在是太那个。Trump 讲了几回，他说台湾偷我们的技术。我要是总统，我就是 Trump， 你派专家来，我把技术摆在这里，你拿回去。他拿不回去啊，那这个技术是台湾公司自己研发出来的嘛，你怎么说偷的呢，对不对？如果你拿不回去 OK， 你要我们去你那边开公司，你要跪求我，对不对？但是他不跪求，因为他开头一个态度就是小写的 TSMC， 谨小慎微，就是叫自卑啊。一个人若自卑下来啊，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属灵上道理也是一样啊，时候到了，神要使我们高升啊。这约伯在神厉害的管教之下呢，这个他明白这样的美意。他怎么说？他说我今天碰到失恋，我实在是不明白啊，我不明白道理，我寻找神我找不到啊，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在我受了失恋以后呢，我这个人呢必如金经啊，我整个人会发生一个变化，我这个人的生命就会变得必如金经。今天神管教大卫是要叫他得到属灵的益处啊。希伯来书十二章说什么叫属灵益处呢？就是使这个人在神的圣洁上有份，有份与神的圣洁，这不得了的啊。 那神的属性里面的神的属性如果是个洋葱的话，我们常不信你去问很多弟兄姐妹，神的属性中最重要属性是什么？大部分都回答神的慈爱啊。其实神的属性中最重要是神的圣洁。如果是剥洋葱，意思说剥到最后最后最后最后剥到底的话，那个神的属性是什么？神的圣洁，神的圣洁。所以当说神的管教是我们使我们与神的圣洁有份了，就代表说我们与神核心的属性有份了。神核心的属性编织交织到我们生命里面来，然后呢我们外面呢会产生平安和公义的果子，内在的圣洁，外在的平安跟公义。所以因此亚撒龙的叛变不仅是大卫王个人的荣辱，而且涉及到神国的兴衰。所以这个 Dr. Krejci 他说，这场的巨变呢涉及到大卫王对盟约的忠诚，因此呢他必须来到宝座面前为自己的清白申诉。不错，过去他的失败导致了有亚撒龙叛变，但是大卫在那次失败以后，他一直在主面前谦卑顺服啊，顺服神的管教。当神的管教到位的时候呢，他会来到神面前，神啊，我是公义的，我在你管教之后我是公义的，我是纯正的，我已经有份于你的圣洁了。说神的国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我想这个任何一个国家的元首都应该啊。那说我们，他说不是神的国，因为问题他就不是神的国嘛。假如说一个任何一个国家都应该要着重就是公义、和平并喜乐啊，而不是征伐。对，你们这一代，你们这一代的公司很多啊。就我们这个Forsyth 就是说Fulton 是吧 ？Fulton 或 Cups， 就像我住的Forsyth 就没有什么这种比较大的公司。那我们Atlanta 有很多我所谓大公司，就是一些军工企业啊，就在这个附近。所以这个军工企业，我常常觉得是一个，我身为一个国民啊，我真的不愿意看到这个国家它的军工企业太强大。我常常说，这个世界上只要美国、俄国、中国不卖军火的话，你相信我，世界太平，世界真的太平啊！因为神的国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啊，所以这是大卫在这篇诗篇里面他竭力所要呈现出来的，而且这个公义呢，是神的儿女在神面前。主观的公义，什么叫主观公义？就是我们随从圣灵而行，我们的行为被圣灵称义的那个义行，而且这个义呢，不但是显在我们行为之中，而且成为我们品格里面的一部分了，公义的品格，内在的。那么在末日的时候，当主来，我们要去见主的时候，圣经上说，我们都要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呢，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啊。因此，我们神的儿女归主以后啊，我们随从圣灵，要行出合乎神公义的义行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见主面时候的光明洁白的细麻衣。那么，撒母耳记下我们看到。家国巨变，可是呢，在这诗篇三篇到七篇里面，我们看到神啊，神在大卫王还有在很多国民的心中做工作，就是透过严厉的管教呢，那么使这些他的国民，使他的国王发生变化，而且是惊天动地的变化。我们方才说，与神的圣洁公义有份。这是一件不简单的一件事情。你想想，假如说我们的 Trump 总统更多的与神的圣洁有份的话，我昨天不还才听了一个弟兄说，哎呀，他说他不是不喜欢总统，但是不喜欢听他讲话啊，因为他讲话都是 brag， 话都讲得很大。哇， Trump 这次到中国访问讲话，讲话就是谨言细行啊。我不懂他怎么，他平时大辣辣的啊，这次到中国就很不一样，这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啊。好，那么我们常常听说这个我们是选总统，不是选教皇啊，好像做教皇做牧师在乎这个人的灵命。那么如果是做总统没有关系啦。那些私生活我们不管了，其实这个思想是不对的。按照圣经来看的话，一个对的人才能站在那个对的位置上，不管这个对完在什么位置，这个是公司大老板，是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重要的高官，或许是教会牧师，无论什么样的职位，这个人的灵命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是神跟大卫之间所立的约，我要做父，他要做我的子。他如果犯了罪的话呢，我不会说哎呀，大卫又不是要做教皇，我就算了吧。不，大卫虽然是国度的元首，他若犯了罪，神还是用杖责他，又管教他。但是神说我的慈爱不离开他，神会把他用爱来挽回。管教是一种最高的爱，就像我们对我们小孩一样。那么神对大卫说，你的家和你的国会在我面前永远建立。所以在神的鞭打之下呢，那么大卫他顺服了神。这是我们在特别在亚撒龙叛变这个整个过程的时候看到大卫的表现，的确来说是可圈可点。但是我发觉读到了诗篇第七篇以后啊，你就知道大卫在亚撒龙叛变以后，撒母耳记下的18章19章甚至到20章，他怎么为他国度有个非常美好的收尾，让国度的次序又重新的建立回去。那么大卫之约能够实现在他的国度之中，这也就是我刚才讲到Van Gameren 这位教授，旧约教授，他说这组诗篇是讲到Order, disorder, reorder。 现在第七篇呢，大卫为恢复国度的次序，他努力的工作，他努力的祷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诗篇89篇说慈爱和信实行在你面前，但是还有一点就是公义和公平是神宝座的根基。我们大部分都偏重在慈爱，不信你看我们的诗歌，我们的诗歌有没有歌颂主公义的呢？很少，真的是很少。他们歌颂这个主的慈爱，但是不要忘掉，主的公义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公义和公平是神宝座的根基，所以大卫就明白了这件事情，是公义是邦国高举啊。那身为那么大卫国度是将来弥赛亚国度的前身呐。所以现在呢，大卫国度要怎么样坚定呢？就是公平和公义使我的邦国高举。我们再回到3到5篇，这3到5篇呢，他很会祷告，他就问，他就说，他说我若行的这事有罪孽在我手中，我若以恶报那与我交好的人。他一共讲了三个若：我若行这事，我若有罪恶在我手中，我若以恶报那与我交好的人，那么神啊，那么就让我的仇敌追赶我，对付我吧。但问题是我没有这样做，我是无辜的，因此我不应该受的那些不公平的待遇啊。大卫在24篇讲过，他说谁能登耶和华的山呢？谁能到圣所去敬拜神呢？乃是守节心清的人。大卫在逃避扫罗的时候，跟扫罗有过一次面对面的精彩的告白。他们两个在一个山洞里，两个人手上都没有武器。那么大卫就对扫罗王说，那大卫那时候还是一个逃难者。你看他这段从撒母耳上24章10节到15节，这5节的里面呢，他一共讲到了1、2、3、4、5 五次我的手，我的手，我的手，就说扫罗王啊，你一直追逼我要我的命，你一直把我当了罪犯来追我，但是呢他说 我的手是干净的，我完全无意对付你，所以他 这一直在讲他的无辜性，所以呢到第十五节他就愿耶和华救我脱离你的手，现在你的手要追我的命，因为我的手没有干过对不起你的事情，求你求主拯救我脱离你的手，这是一种无辜，所以这个我的手这是一个 key, 这个要字在那的要字。同样的在个三到五节他的诗篇里面他用了三次的若若若，原文是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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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次，那么他等于在主面前审核他自己，这十分严肃的誓言向着神发出，他伸言主啊，我是守节心清的，我可以登耶和华的山，他是一个这样的人。约伯在极度受苦的时候，你去读约伯记啊，读到最末了，到了最末了，他在自省的时候，他在十四件事情上审核自己，我实在不明白我为什么受这么大苦。他审核自己，他是无罪的，表明自己的清白。那么到了最后一项很有趣，他说如果我干了什么坏事的话呢，我的田地向我喊冤，离沟一同哭泣。哇，完这我从那话下了功夫读这句话，这什么意思呢？这是旧约神学，那今天还是一样的，一样的。人犯罪啊，就玷污了地，很奇怪吧？我们如果犯罪，我们会玷污了，我们自己所负责的地皮，玷污了地。迦南人因为犯罪到一个地步呢，神说，你们不配承受迦南地，就让迦南人被掳走掉了。后来神把这块地就赐给以色列人，那么以色列人在上面呢，经过了300多年以后，以色列人呢犯罪到个地步，神看不过去了，神就让以色列人被掳，所以呢都是地被掳啊，地被掳啊。人间的第一次的谋杀案，亚伯被他哥哥该隐谋杀掉了，谁在哭泣？地哭泣。那块发生凶杀案的地在那里哭泣。所以现在这个约伯说，我如果干了坏事的话呢，那么我的田地喊冤，犁沟就是他家的那个地，哭泣，喊冤哭泣，向神喊冤，向神哭泣。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的思想里面，我的道德，我的地，还有我会得到祝福还咒诅，三者是紧紧的相连在一起。我最近常常在读罗马帝国史，这罗马帝国之所以会失败，主要的失败呢就是他们的犯罪，犯罪到个地步呢，神说这块地不给你了，罗马帝国就垮掉了。那么6到13节他求神介入这个圣战，现在他呼求神进到他的国家来收拾，使国家恢复秩序，恢复太平，这就是一个圣战。那么约书亚碰到那个异象的时候，他就问，你是帮我的还是帮我敌人的？那么耶和华元帅就说，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元帅的。所以现在耶和华要介入到以色列的圣战，那圣战的前半段呢，是把亚沙龙给米平，但是还有后半段，后半段就是查验以色列国里面人人的心肠肺腑，就是第9节在这里所说的求主介入，圣战。大卫的祷告是呼求神从天而降，把外在的战争米平，其实这是还是小事，要把内在的人心搞定，这真的是不容易啊！这就是大卫在这里他说：“主啊，你先来审判我， 求你按我的公义，按我心中纯正，你先来判断我。因为他经过自省，他认为他是纯正公义的，他求来审断他。之后呢，六到十三节，他就求神，他想他 这一段都是 用很强的动词哈，用了五个祈使 imperative， 用五个祈使动词，用了三个夙愿动词。那祈使动词都是求，夙愿动词都是愿啊，愿啊，求你起来，求你挺身而立，求你兴起，求你归于高位，求你判断我。他非常强烈的求耶和华在以色列国中的工作。还有呢，愿什么？愿三个愿，愿众民环绕你，愿恶人的恶断绝，愿你坚立啊义人。第一个当然是求主兴起发光，就是他用五个祈使动词，五个祈使动词，他求主兴起发光，把公义带回到啊他的国家。那西西家他曾经来到主面前求，所以耶和华就兴起，一夜之间呢，派了个天使，一夜之间呢，把亚述的大军打败了，杀了185,000人，这就是胜战。还有他求什么？他说愿会众环绕你，不断是要把敌人打败，最重要是神的百姓的心呢，能够重新被神聚拢起来，重新被神这个复兴起来。我常想很多教会啊，流失人出去，要是所以这个主在马太福音第十章讲的说，他说神打发我们出去，就寻找以色列家怎样迷失的羊群啊，所以每个教会都有一些迷失的羊群。我记得我2014年，我到华府北郊去服侍，那边服侍了3年半。我去服侍，因为我真的是空降哈，我去的时候我不认识任何人，就是就见到哇，这种滋味真的很不好受，到一个完全陌生的教会啊 ，OK， 从零开始，那么包括长老都不认得 ，OK， 去了以后，后来都教会有个长老跟我很熟啊，他教会的人就开始增长，大概几个月之内增长了差不多增长将近100人了。增长啊，不是教会到100人，教会增长就增长到100人。那个教会位置也不过400个位置，就增长了100人。那么我就听这个长老说，他说，最近有好多人回来。我说谁啊？他说就是我们教会从前的人，他们不知道到哪里去了，现在他们又自己跑回来了。所以你看，一个教会若是有一个传道人好好的、忠心的、按时分粮的话，其实我也不认识这些人。那这也不是什么没有信主的，就是这些神的百姓羊群啊，他们某些原因在过去一段岁月，他们就不再来教会了啊，不再来教会了。那现在呢，也不知道谁把告诉他们又跑回到教会来啊。所以这个就是愿众民的会环绕你。为什么？当亚撒龙叛变，整个国家民心丧失的时候，神的百姓都散漫掉了。所以大卫的祷告说，主啊，在这复兴的时候，我要祷告愿众民的心重新环绕耶和华，回到耶和华的跟前。你看那个这个先知以利亚，他到加密山要挑战850个假先知，对不对？你觉得这重点吗？我觉得这个次要的，这次要的。他说当他把那850个假先知一起叫到加密山去比划比划的时候，那么他也是愿众民都上山来来观看这个战斗啊。当神的百姓都聚拢的时候，他还没有这个他看到神的百姓来的时候，他还没有为着天火降临之前，他就先对百姓说，你们心思两意要到几时呢？如果耶和华是神，就顺从耶和华，如果巴利是神，你们去跟巴利吧。与神的百姓在这个时候还是不知何去何从。等到他祷告完了以后，天火从天降临，把祭物烧干净的时候呢，众百姓看到以后就怎样，就俯伏敬拜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 神的百姓的心啊，就回到了耶和华面前。我觉得这个对大卫来说，大卫现在要的就是在亚沙龙叛变的时候，我的国家百姓的心重新回到神的跟前。最后还有一个祷告，求主施行审判，该判决的判决。那些心向神不纯正的人，心里不正直的人，神都要审判。但是呢，神还是等候他们回头，十二节给他们一个回头的机会。在最后这一刻到来之前呢，那么那个叛军其实上万了，他们觉得可以稳操胜券，可以把大卫打败，就没想到这是胜仗，耶和华出手了。这个耶和华怎么出手呢？他撒母耳记下十八章八节说，死与树林的比死与刀剑的更多。为什么会死与树林的比死与刀剑更多呢？这个圣经就没有进一步的讲啊。但是呢，在前面撒母耳记下第五章二十四节的时候，神曾经告那当时大卫跟那些外族人打仗的时候，神怎么说？他说，你听见桑树哨上有脚步声音的时候，你就要急速前进。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我耶和华已经在你的前头去攻打对方的军队了，你要跟上来。或许耶和华的军队在树林里面帮他征战，派了天使帮他征战。当然还有就是那个树林，还有这个亚沙龙自己掉在树林的里面。所以十四到十六，那神审判仇敌啊，有很多方法啊，有个方法就是让敌人呢做法自毙啊，让敌人自掘坟墓，自渎其命，自取其命，是常有的事，因为他是天命的主啊，他可以借着他的保守、他的协同、他的管制万有，叫他的旨意得以实现。亚沙龙是怎么死的呢？他骑着骡子啊，这幅画，这个是文艺复兴时代一个很有名的艺术，叫绣画，就像中国的那个织锦啊，绣画，画好了以后呢，再交给织锦工厂去绣，这种画都非常的贵啊。这幅画是在 woven in Royal Tapestry Factory of Madrid。这幅画也是在马德里哈。他说亚沙龙之死，亚沙龙之死。哦，对，这幅画是1762年绘画的 ，Corrado 这个人 ，Corrado Quinto 画的，画的到1817年的时候把它绣成织锦。我现在给他看的是那个织锦哈。那么亚沙龙头发太美了，太多了，然后吊在树颈上，马逃掉了，他吊在那里，后来约押上来就刺了一枪。把他刺死了。所以这个亚沙龙啊，他是死，其实亚沙龙是死在自己的美容和他的帅劲哈。因为圣经上这样说，十四章二十五节，以色列全地之中无人像亚沙龙那样俊美，得到人的称赞。他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帅啊，是吧？我 拿点水。我从前在美门教会服侍，最后一个我离开前，2013年还最后一个给我施洗一个弟兄，很好玩。他跟我同年，他当兵的时候，他说我当兵跟马英九总统是同一个队啊，在一起。他接他的，我们的台湾的预备军官是接他的。马英九前一年他要退伍了。中间 overlapping 半年，他去接他的，他们是在台北市的海军陆战队总部哈，所以这个马英九没有吃这个人，我觉得就是一个没有吃苦头的人，没有吃到苦头啊。一个人吃苦头吃得多，对一个领袖来说是更好的。那么他是长得是帅，真的是帅。他说每天早晨啊，他那个上下班的，每天早晨他来到那个总部的时候，我们的总部有好多聘雇的那女孩子 clerk。女孩子哇就列队看他来，然后没下班的时候那女孩子列队看他下班。我想这个亚沙龙差不多就这样。哇，你看他这是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那么帅，那么美啊。那他的美丽特别他的头发慎重，每到年底剪头发一次，剪下来头发 有重达200个色克勒，他最后呢就是死在他的头发，死在他的美容，死在他的骄傲。 OK， 他自己的骄傲、野心、才华等等，他是被他自己要那些等等杀死的。正如诗篇第7篇14到14节所说的，他掘了坑掉在自己所挖的坑里面。最后一节，歌颂至高的时候，大卫王的称颂最后终结在他是称颂神的公义。当国度里面的恶人除掉了，罪恶断绝了，义人建立了，而且众民在神的审断中间看明了耶和华是神，就像以利亚时代，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他们的心都归向耶和华，心中有了定见。所以在这里是说愿意遵从耶和华为至高者。这个字在旧约里面出现不是很多，称颂耶和华神为大，跟他为至高，这个当然为至高的话那就是更高了，并且向主欢呼说公义是邦国高举，因为公义是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是神国的神国最重要的三件事情。所以耶和华不但是超越的神，是全宇宙的王，为至高者，而且他也是 immanent， 是潜在的神，他乐意跟每一个神国的国民的心呢融合在一起，所以他来建立我们。大卫在诗篇101篇，这是另外一篇讲到神公义的诗篇，不多，第7篇101篇，101篇他说，他向主，大卫向主祷告，主啊，你几时到我这里来了？我不知道我们的总统这个 Trump 敢不敢有这样的祷告，主啊，你什么时候到我心中呢？你什么时候到我们美国呢？公义的神来到你的心里，公义神来到你国家，好啊，你必须公义，要是你不公义的话呢，那可是一步一脚印啊，那先是带来审判，把你审判到，把你管教到你成为公义且纯正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来到我们中间，他是带来祝福，带来福气。我们同祷告。天父，公义使邦国高举，公义也使教会高举，我们求主恩待我们每一个，不仅看到我们的神是慈爱神，我们也看到我们的神是一位公义的神，让我们就着神公义的属性，从我们的神得到各样的福祉。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大力量，OK。这个挂的耳朵非常痛。
好，下面大家起立，我们唱福音诗歌。